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，我是苦林，
我是 GC，
我们是 JK 二人组，我们也是、不能讲说书二人组哈，我是主讲，你是主听，
对对、
你是专门来捧我的，
捧你的、
哦、捧场捧场、捧，你是专门来捧我的场的、
没错，
这样有清楚了哈、那这个通常我们一般的这个，譬如说戏剧啊什么这种，如果是一集一集这样演的哈，通常开始前都会有个前情提要，对不对？
哦，是啊。
哎，那前情提要这件事情，今天晓得是否可以斗胆请黄大小姐来担任一下的
啊？
就是，
我这个金鱼脑的，你
别这么说，你黄大小姐，你男子慧心，冰雪聪明，清丽脱俗。
你提个醒，你提个醒，
亭亭玉立。提个醒就是杨雄跟
石秀，
石秀嘛，对，我们现在、我们这两个男二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是。
那杨雄
他爸爸哦，我知道，他岳父是杀猪的，卖猪肉的。
对对对对，杨雄岳父是卖猪肉的。那石秀
他就介绍石秀去帮他岳父的忙。
哦，那很好啊，
是不错。刚开始不错、那个杨雄的老婆叫潘巧云、结果应该就是潘巧云、不守妇道，
不守妇道
哈，搭上了一个和尚、
不是勾引石秀，
应该没有吧，
没有啊，只有抛媚眼而已、
对了，勾引不成，
勾引和尚、和尚怎么勾引啊，和尚人家四大皆空，人家出家人在庙里面怎么勾引，
所以这个和尚也不是真正的和尚吧、
居然
会去那个、跟那个潘巧云、
那 他怎么去潘巧云家的
哦，念经吧，因为哦，我想到了潘巧云的前夫、大概就是忌日吧，必须要念经、然后就请这个和尚，那这个和尚呢又是他的干哥哥、是不是
啊？什么和尚还可以认干妹？
对啊，是我上礼拜不是我上集不是说为什么会和尚这个不清净的和尚，
对对对对，不太干净，竟然 还跟这个人家良家妇女兄妹相称、这显然有点暧昧这样，可是就算去他们家念经，他们家也有他的侍这个侍女啊，也有他爸在家、就算杨雄常常去当差，他们两个也没机会，最多眉来眼去，那又怎么样了？
好像是不是有一次借故，就是潘巧云要去庙里里面呢？
去还愿就对了。
还愿、然后两个就在厢房里面勾搭上了。
那潘太公呢？
潘太公睡着了。
那
喝完酒就睡着了，
喝醉了，
嗯，
庙里还有酒可以喝到醉啊，
说的也是，
所以这和尚一定有问题，
酒肉和尚。
那侍女呢？
侍女啊，
对啊，侍女在吧？
对哦，侍女跟他同伙的吧，因为是潘巧云的那个嘛。
对啊，一般的侍女一定是以这个
主子为主。
对啊，对啊，那不然难道你去举报吗？那你变成你没逃楼你啊，所以。这个侍女是一定是忠心耿耿的、那问题是在庙里你去还愿，你也不能一天到晚去还愿啊，你还一次你多久还一次愿啊？
对，所以呢他们就趁杨雄有时候要去出差、然后他们就设个
案当差啦，不是出差，
当差，
这就是职业这样子，嘿
嘿，所以他们就设个暗号，如果有什么晚上如果有摆那个摆香桌
啊，香案，
香案、
啊
就代表杨雄今天不在，今天不回来
哦，所以这贼秃驴，
贼秃驴，
还要每天来看就对了，看有没有桌子，有摆出香案来就溜进去这样子，
对对对、
然后就在里面这个两个人就偷情，
嗯，
那可是这样也有风险啊，万一这个。玩得太高兴，精疲力尽睡着了。第二天杨雄回来怎么办？
贼秃驴有拜托一个头陀、可能就是有、花钱吧、他就是每到五斤的时候打什么？
打木鱼，敲木鱼，
敲木打木鱼，
报晓就对了。
报晓、
那他报晓是有请这种头陀来报晓的习俗，不过报晓一般就是说，因为那时候大家没有时钟嘛，所以说假设是早上，假设是五斤，然后就咕咕咕咕咕咕来敲这样子。问题是他专门来他们家后门敲，
嗯，
就是专门来替他掩护的，就跟他讲说时间到了，我可以来啊，我让带人安顿来又改戏啊，
对，
那这样子安排的天衣无缝啊，怎么会败露呢？
就被石秀发现了、
石秀没事在那边发现这干嘛？
说的也是、
不过住在一起嘛，也难免
他比较精明吧，我觉得他比杨雄精明多了。
杨雄在看桃板，看桃板你有听过吗？
就
鳗鱼 把被头被盖起来。
哦，没有哎、欸，
看头毛。
我讲看布袋舞，听鬼
鸟。嗯，啊，所以这杨雄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，一点都不会怀疑自己老婆。
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嗯，
有点傻哈。
对呀、啊，
不过一般来讲，古代其实确实也觉得，而且自己家里也有老公在，也有那个爸爸。岳父在啊，
可是那是岳父啊，那是女方的爸爸、啊。
你岳父也不会容许的、啊，对不对？
说的也是、
啊哎。哦，那问题就是石秀，欢迎石秀在家里就冷眼旁观看到了，这不关你的事。如果你是石秀，你会去跟杨雄讲吗？
会呀、啊。
是哦，
嗯，
觉得要跟他讲哦。
对呀、啊。
对，那讲了之后，问题是。兄弟如果不相信你，
对，他就是不相信你嘛，他比较相信他的老婆、啊、
哦，那他老婆要怎么诬赖这个石秀呢？要怎么来摧毁石秀的证据力呢？
嗯，所以石秀就要抓奸
没有，那个潘巧云先说石秀的坏话，说石秀对他卡来丘来，
对，那他等于说潘乔也知道说石秀对这件事情不满，所以他先下手为强嘛、
嗯，
对不对？
先破坏对方的信用，
对、啊、
我先讲了他坏话，那老公就会想说，哈、哦，你就是乱动我女人不成？你才故意，
所以这样是不是代表石秀有先去警告潘乔云？潘乔云才会想说，那我要先在老公
的面前没有，是因为石秀跟杨雄讲了之后，杨雄很生气，然后喝酒喝醉。醉了回来之后就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这样。
嗯，
可是之后就喝醉睡着了，对、嗯，然后才让潘巧云心生警觉，想说他不会无缘无故说要什么说我贱人要杀我嘛，他、
嗯、
想说
一定是
石
秀
告的状、嗯，所以他才那第二天杨雄醒过来又已经都不记得了。
这个人真是
喝酒会断片的，所以他才去告石秀的状。那石秀一告状之后，杨雄就想，哦，想起来昨天晚上石秀跟我讲的，那这一定是，所以就当下就把石秀等于把他赶出去了。
嗯，
赶出去。那如果你是石秀，既然这样子，兄弟都不相信你，相信他女人，那我们就走了，就算了。
我就要证明。不行，
我本来
要
证
明，
这样啊？怎么证明？
啊，我就是趁头陀在报晓的时候，先把他杀了。
哇，直接杀掉。
对呀、啊、不是吗、
哦、
而且还脱他衣服。
啊，把衣服脱掉。然后呢那他脱衣服是要冒充这个头陀。
嗯，
对。
对，
然后怎么办？
然后呢继续报晓，等那个杨雄出来，哎，不，等那个谁啊，
那个
和尚。
等那贼秃驴出来。
贼秃驴出来的时候把
他也杀了。
对，然后就造成他们两个是互相残杀的。
报警，他没有报警啊，他自己跑掉了啦。
啊，
不是他报警的啦。
什么报警？我没有说报警啊。
哦、没有什么啊。
我说他也把那个贼秃驴也杀了、啊，就造成他们两个是互相的残杀。
哦，就是两个人，他拿一把刀杀了这个，其实两个人都是用这把刀杀的。
对呀、啊，我上一集还很怀疑，干嘛一把刀杀两个人？
早知道准备两把，对不对？各刺一把、
啊、
这样哈。不过因为主要是两个人身，你既然是和尚是头陀，结果你都衣服。不管是你自己脱光还是被脱光，你一定是不做好事嘛，对不对？那官府就讲啊，这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啊，因为这种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，如果你是个重要人物，也许你还办案还可以捞一笔，对不对？
可是他们不做好事，居然是在那个潘巧云他们的外面啊，这不是也蛮奇怪的吗？
哎，是没错。
怎么会在杨雄家外面做不正经的事、
啊？对啊，搞不好大家也不好，就想、嗯、就是因为杨雄家才不查。
是、
啊，哎呀，对，不然说一查到杨雄家，这也不体面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干脆
这到底多乱啊，
对，反正没有人替他们两个出头嘛，那就没事了嘛、嗯，对不对？那杨雄跟石秀，哎，这样子潘巧云还没解决、欸。
嗯，对呀、啊，好像就是石秀就说，那你就把潘巧云离了就好了。但是杨雄好像就是觉得他被戴绿帽不甘心，就把潘巧云给杀了。
哦，再到翠屏山之后去质问他，潘巧云承认了，承认之后他杨雄本来答应说把他休掉的，
嗯，
结果真的是把他休了，而且是永远休了，
是、啊、
就把他干掉了，
对啊，连那个侍女也杀了，
哎，所以你说这杨雄说侍女是一定要杀了，反正你是活的嘛，所以侍女就可怜，
对
啊，哦，所以这杨、欸，你不要看杨雄老，这种人才可怕，平常啊好像很老实很忠厚，
嗯，
一生起气来就杀人。对，老婆都杀掉了，这样哈、嗯，那这好吧？说逼上梁山，这两个是为了一个女人被逼上梁山的，
没错，
哦、这下惨了。这个不过宋江也是为了一个女人被逼上梁山的，哎，这个 欸，武松也是为了跟你
很累。怎么？女人是祸水的？
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这古人的错误观念，反正呢，被逼上梁山之后，那知道
就我们就说他有厌女症吧。
哦，施耐庵有厌女症哈。好，那上了梁山之后，哇，我们今天要打这个。开始要演战争片了，
要打群架了，
对对，从动作片开始要演战争片了，对，战争片上演之前我们先来回信。
好，先感谢斗内的听众，这位昵称是大的像灯泡的星星，天上的星星，他说小时候是苦大帅陪着读书拼联考，想不到在年近半百的时候是苦大帅跟 Jesse 相陪煮饭啊，小小心意，请同事草食动物的 Jesse 吃咸酥鸡加无糖乌龙茶。哇，谢谢你哦！
人家连你吃什么都知道。
好，谢谢星星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回封信。这封信很简短，跟我们上一集讲那个台语有相关的。嗯，我们那时候说小三楼吧，有没有相应的
华语？
华语。然后陈国宝这位听众说，就是面黄肌瘦。
对哈，这么简单，我们没想到哈。
对呀、啊，
面黄肌瘦，因为现在太少人面黄肌瘦了。
对，
以前我们就比较常说啊，这个大陆同胞都吃草根树皮，所以面黄肌瘦。嗯，那时候也够傻的，就真的相信这种宣传。后来才知道说，原来他们那边宣传说台湾，
我们也是吧？
啊，然后我们吃香蕉皮，
是
哈、哦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哈。好
好，谢谢这位听众。
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要去这个杨雄跟石秀杀完人嘛，那想说那我们就去投靠梁山泊啦。嗯，结果呢，这个时候松树后面走出来一个人。
哦，是啊。
站住！哇，两个吓了一跳，靠，竟然被逮到了这样子。结果出来这个人，杨雄看还好我认识。
哦，
这个人叫石谦，石就是时间的石，谦就是迁居的迁，
迁移的迁，
迁移的迁。
石谦，
这个石谦呢，他轻功很好。
哦，是，
所以他的外号叫做鼓上蚤，
什么
鼓就是鼓打鼓的鼓，上面的上，跳蚤的蚤，跳蚤不是可以跳得很高吗？
对对对，
所以他轻功好都被叫做跳蚤，就是这个取外号也取得太那个了。
这通常都是自取的，还是别人帮他取的？
应该是别人帮他取的嘛？看来哦，你跳这么高，你很像一个那个鼓。但鼓的上面有跳蚤还是什么鼓上蚤哈？那你想轻功好的人，他做什么行业最适合？
盗贼，
对对对对，偷鸡摸狗嘛，偷东西啊，对，一跳就翻过人家墙去了这样。那结果你当然你偷鸡摸狗也不见得每次顺利啊，所以也被官府抓住过。
哦，
可是呢没有判罪，
为什么？
杨雄救了他。
杨雄为什么要救他？
对，你觉得杨雄怎么救他的？他就是个官差啊。
对啊，官差有这么大的那个能力可以救他？
就是偷放吧。
啊？
哎呀。因为他是负责是那个守这些囚犯的啊，可能想说看看，当然时间是不是有收买他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、或者是有些人就想交朋友嘛，就觉得俺这人还不错啊，放你走，你欠我一份情，
可能罪也不是很重了。
对，偷东西的罪不重嘛，对不对？偷鸡摸狗而已嘛，你看
鸡跟狗
都没有多少钱嘛。好，那结果这个家伙呢，他居然偷偷的跟着杨雄跟石秀，
嗯。
不晓得可能在路上看到，奇怪，他们带着那个潘晓云要去哪里？
是，
对，他就跟来翠屏山了，然后看着吓一跳，哇，能找到
拍
戏哦，这下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这下照理讲，一般应该说我就去报警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
可是他既然听了，就知道说潘晓云这个该杀嘛，
该杀，
而且照理讲，而且杨雄对我有恩嘛，
嗯，
然后他就跑出来说，你们两个干的好事我看见了，然后说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跟你们一起去，
大哥，我真随你了。
对对对对，哦，那他们两个当然这也不能不同意啊，对
对啊，
那不同意到时候他翻脸去报官怎么办？哈，那三个人就一起往梁山泊的方向出发。那这时候潘晓云跟这个侍女被杀的事情，当然就一定会被人发现嘛，一定会报到官府嘛。那这个时候知府还可以再装傻吗？
嗯，
不行了吧？
对，而且我觉得潘晓云爸爸还在、
对
啊，想为女儿报仇、
对，所以重点就一定有人帮他出头嘛。你杀那两个野和尚，没有人帮他出头就算了，那你今天杀了潘晓云，不管什么理由，他潘太公不会放过嘛、所以当下就下了这个抓捕文书，要抓杨雄跟石秀，
是、
这两个就被通缉了、通缉了呢，他们三个人、杨雄、石秀还有石谦，这个 魏婉先投诉嘛，所以在一个山叫做独龙山，独就是独自的独，独龙山脚下面有一个西边有一个客店里面，然后就在客店里面这个住宿吃晚餐，结果晚上呢居然没有肉，这客店可能生意不好，可能没有在做人肉叉烧包，
还是卖光了，
还是卖完了。结果呢，这个时迁就很想吃肉，然后他的贼心不改，他就他说没有肉是没有肉，店里有一只鸡啊，他就把那只鸡抓来杀掉了，
这是偷鸡摸狗啊，
对对对对 对。可是人家这个鸡不是普通的鸡，店里面干嘛放一只鸡？这只鸡是抱小鸡耶，就是他们兔子早上就叫大家起床的，因为这里总不会头陀来抱那个打木鱼嘛，对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住旅馆的客人是不是说一定要几点起来赶路？那我有一只抱小鸡叫，大家就知道天亮嘛，所以要不然的话，早就拿去做这个烧酒鸡了，怎么可能会有一只抱小鸡？对，好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在店小二说，奇怪，今天鸡怎么没叫？天都亮了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还看到时迁他们房门口有鸡骨头。
房门口？
对呀，哎呀，他说鸡一定是你偷的。这个时迁说：“活见鬼，鸡是我路上买的，不是你的。”
所以时迁他们偷了鸡，还要去处理，才有办法吃。
对啊，要杀，要自己杀鸡，要把。
那你用到他们的厨房，他们应该也知道啊。
可能那时候人家店小二已经休息了，对啊，所以他们晚上就在那边咔咔剁剁的，切切的，个煮煮还是煎煎叉叉的，反正就把这只鸡吃了就对了啦，吃了又说是自己买的这样子，店小二当然不相信，就他们赔钱。那赔钱，那为了这种事跟他闹也不值得嘛，对不对？那石臼就说：“不过是一只鸡而已，我赔你些钱嘛，多少钱嘛，对不对？”
是。
店小二说：“那是抱小鸡耶，那店里少不了他的，就算你赔我十两银子也不行，我只要鸡。”
那他干嘛叫他们赔钱啊？他根本就是赔钱也解决不了啊！
他没有叫他们赔钱。
你刚不是说他叫他们赔钱吗？
没有没有，是石臼说要他们，他叫他们赔鸡。
哦，
店小二说：“你要赔我鸡。”石臼说：“我赔你钱。”那店小二说：“不行，
我只要鸡。”
对，我只要鸡。石臼就火大了：“老爷就不赔，你敢把老爷怎么样？”店小二就笑着说：“客官，这里可是祝家庄，祝贺的祝，祝英台的祝，这附近是祝家庄，
都姓祝的。
对，庄主的三位公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祝氏三杰。对，而且我们的庄前庄后还有几百家的佃户。”换句话说，人马不少哦，而且这个三个儿子都是很厉害的哦。你们敢来这里惹事，就会被当成梁山贼寇抓去送官。现在反正坏人都算梁山泊的。
是，
对，那这个时候，还讲完叫他大喊：“抓贼啊，抓贼啊！”哇，三个人吓一跳，结果真的，他一喊，几个大汉就应声而出哦，就可能在附近啊什么的，就全部跑出来。结果呢？谁赢谁输呢？
应该是杨雄跟石秀吧。
对啊，开玩笑，两个都很会打架的，他们也是打架认识的。结果几个大汉呢，就被杨雄跟石秀打倒在地。不过石迁都没有再打。这偷鸡摸狗的，
他只会跳蚤，他只会跳蚤
，
是，
他只会轻功啊，
是啊，不是，
他一定是冲跳到那个柜子上或者梁上，等他们打完了再下来。这样好，那这几个大汉就逃走了哈。那杨雄他们想说，那此地不宜久留啊，因为被打跑了一点绕狼来嘛，对吧？一定会再找更多人来，他们赶快收拾东西。然后石秀一把火把客店烧了，
哇，也蛮狠的。
对啊，反正大家既然是结仇了，没差，我就把你这个店烧了。这样三个人就一起逃走。三个人逃走了没多久，脚下的是枯草堆嘛，枯草堆里就生出很多个挠钩。来勾他们的脚，就三个人都被勾住了。那杨雄跟石秀因为都有带刀子，所以他们就用刀子把割断那个钩，那个挠钩是用绳子这样子，就把那绳子割断，就没有被抓。
所以他是有设陷阱，
对对对对，人家已经设陷阱在那边等他。然后石迁就没有刀，就所以没办法把绳子砍掉，就被人家拖进草窝里面、草丛里面。哇，那杨雄跟石秀这慌不择路啊，连看都不看，先逃再说。对对对对对，那逃了，逃到一个村子里面去的时候呢，杨雄又碰到一个熟人。你看他这个人面
人面真广啊。
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杜新，杜甫的杜，新就是高兴的兴。这个杜新真是不好意思，他的外号叫鬼脸。
鬼脸儿， 鬼脸儿、
啊、因为他长得很丑，
好可怜哦。
他讲，哎，鬼爷鬼鬼鬼脸的来啊，鬼脸来了，
好可怜。
好，那他呢，是因为在做买卖的时候呢，因为打死了同伙、
哦、
而被关押。
嗯。
也是杨雄救了他，
这杨雄，
这杨雄，难怪人面那么好，他就看有机会就放一个，有机会，因为官府那种时代反正无所谓啦，对，这尤其这种人也不是什么重罪哈，那个县官可能也多一次不如少一次这样哈。那结果他现在在干嘛呢？他现在祝家庄的东边还有一个李家庄，他现在混得不错，在李家庄当总管。
是啊，这总管是鬼脸，大家不看不就很害怕吗？
害怕，害怕才有威严啊，大家才会听话，对、哦、然后呢，问当然问杨雄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杨雄就讲说他现在怎么样，被官府抓，现在又被祝家庄的人追杀，这样子啊，他就说，那这样好了，你来找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李家庄的主人叫李印，哦、应该的印，李印呢来帮你救出石迁、哦哦、那这个李印是。名气蛮大的哦，这种他们这他的外号叫铺天雕，
铺天雕，
对，雕这个，
哎，雕就是老鹰，
对对对对对，这名字就比较好，
比较豪气，
对，人家坐牢做这个庄主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这个独龙山的铺天雕，这个李印石秀是有听过的哈，哎，那江湖上有被人家听过的，就算是。名气蛮大的，表示说你人脉很好，关系很好，那名声在在我的地方，然后呢就跟杨雄一起去拜托李印、
嗯、
那李印当然很高兴两个人来拜托他，对不对？那心里想说我李家庄跟祝家庄我们也都他们也都是同盟嘛，平常互相照应，这样说通常就是一个庄园，一个庄园带着一些佃户，然后你的土地，这样所以平常关系是不错的。那他想说哎，那就这小事情嘛，其实也不过一只鸡啊，也不是杀了你们祝家庄的人嘛，对不对？
可是他不是烧了人家的客栈吗？
对了，烧人家店是没错啦，但是至少也没有伤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他想说他祝家庄应该会给他面子嘛，他就叫人写一封信，派这个副总管送过去。哎，祝家三兄弟祝氏三姐竟然不买账，
嗯，
说非要把石迁送官。
嗯、
说除非李印亲自写信求他
哦，所以那封信并不是李印亲自写的，
叫文书写的嘛、哦、
不够诚意就 对
不够诚意，叫他亲自写、嗯、李印说好吧好吧，你们要这个面子我就给你面子，就李印就亲笔写一封信、
嗯、
然后这次是派这个杜欣送去的、
嗯
哦、然后呢就杜欣就是这个鬼脸
鬼脸、
啊、对，送去哦，这次总管送的，刚刚是副总管送，而且是文书写的、嗯、现在是我亲自写的，而且派总管送去。祝家三兄弟说石迁是梁山泊的贼寇、欸
嗯、
可能他已经拷问过他了，说你要去哪里，然后石迁有说我们要去梁山泊，不但 不接受，还当面把李印写的信撕碎了。
哦,
哦，
这不给面子，
真是太不给面子了。嗯、这个等于是直接翻脸，所以李印就气得火冒三丈，就带人直接带人到祝家三兄弟祝家去找他们理论，直接上门来、嗯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要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杀你们家什么人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面子都不给嘛？
哎、欸哦，所以他现在是公卿被属住，
对对对对对，公卿被属住，哈，顺便台语教学，好，就变成他的事情。他本来想这么简单的事，我就插进来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赚个人情嘛，就没想到被拒绝，这样很没面子啊。对，杨雄石又看眼里说：“哦，就是你外劳嘞，结果起码是叫这个。”
而且他原本说只要李印他自己亲自写，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但他亲自写了，他又不买账，
对啊，所以这很过分，
出尔反尔。
对，你要不然直接就说不行，那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就找他去理论哈。那祝氏三杰这三兄弟最小的叫祝彪，
嗯，
那你猜老大老二叫什么？
嗯。龙啊，
祝龙，对对 对, 對、
哦，真的
吗？聪明聪明，祝龙祝虎祝彪，
哦、
哎，这大
他们家三兄龙虎彪，那再下来，如果第四个叫什么？祝郎，
祝郎，祝郎不太好听。祝郎是说这女孩子叫的情郎，祝郎，
郎、啊，
好，这个
祝豹，祝
豹，祝豹，好，这个祝彪是老三嘛？他说、嗯、这个贼人石迁已经承认自己是梁山的贼寇了，
是。
对啊，那你现在来救他，你就是跟他勾结、
哦、
你是想要谋反吗？识相就赶快离开，不然连你也一起抓了。
哇，这么不给面子啊，
口气 很大、哦、不给他觉得说我有把柄在嘛，因为 你要救的这个人是梁山泊，要去参加梁山泊，他已经直接讲他就是梁山泊的贼寇，这样李应大怒就
哎，等一下，会不会那个时迁也自称他是梁山泊的人，其实他是要投靠没错，但是他还没有去啊，
是还没有去，但是 他不管，他至少他承认他要去啊，那所以这个祝彪他朱家他们就是等于小题大做嘛，就故意讲成，因为这个你如果说这个是梁山泊的贼寇，送官你还会有赏啊，
嗯，
对不对？你就不要讲说他才刚要去而已，就直接说他是就好了。
没有，我一直说时迁自己也自称我就是梁山泊的
人，哦，他说大话，
希望他们对、
哦、
他自己说大话。
大爷，我是梁山泊的啊，你们最好
放了我吧，
最好对我客气一点、嗯，也有可能啦，
也有可能
这家伙。好，反正李应就大怒，就开始跟这个，而且是骑马来的，就骑马跟这个祝彪两个打斗，有两个斗了17、18个回合，哎、欸，祝彪打输了，
哦，
就调转马头就要走。那这个李应要追过去的时候，哎、欸，这调转马头就很危险，因为他就回头射了一箭，
哦、
结果李应的肩膀就被射中了。哦、那大家赶快把李应扶着回到李家庄帮他治伤、哦、那这下子杨雄跟石秀、哦、唉，他想说、欸、这个这样子连累李应也不好
对不对
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惹的祸、哦、那就随说来说去还不是你偷人家鸡，要不然也没这些事啊，
嘴那么惨干什么，
对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杨雄跟石秀应该也有吃到的，不会直接一个人吃的啦。好，结果还想说既然这样我们直接到梁山泊去求助，
哦，是啊、欸、
对啊，反正我
们本来是要去投靠人家
的，对对对对对，直接去求助好了啦。好，然后呢就去了梁山泊，那时候老大是谁？
晁盖吧，
晁盖，对，晁盖说发生什么事啊，他说哦，就时迁嘛，哦，那他偷一只鸡啊，然后他就可能承认说他是梁山泊的，所以他们现在不放他。晁盖一听大怒，把杨雄跟石秀拉出去斩了。
这么严重、
啊、对啊，哎，你打你破坏我梁山泊的名声，哎、
欸、对啊，
我梁山泊英雄好汉，替天行道，行侠仗义，劫富济贫，你们去偷鸡还说是梁山泊的，不丢我的脸吗、
啊、所以我说石迁因自己自称他是梁山泊的人、
啊、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你们两个也该死、嗯、你们三个一伙的拉出去就要杀了，这样、哦、那宋江就赶快说，哎，哥哥息怒，他说我看这两位贤弟呢并非偷鸡摸狗之辈啦、哦、那个古上早时迁、哦、他也不会轻易去惹祝家庄的啦、嗯、据我所知、哦、祝家庄早就扬言要跟我们山寨作对了，
嗯，
哎、欸，所以才会说到处说什么？你看那个店小二那时候说有没有？
对，
等把你们当成梁山贼寇抓去，对，表示说他们本来可能就想要借着这个对付，因为官府对付不了嘛，我们来对付这个梁山的这些贼寇，可以提高他们的名威望啊、名声什么的。所以他说他如今不过是拿时迁当借口，故意找我们麻烦。不如我们趁势收服了他、
哦、是啊，
对啊，既然敢对我们不礼貌，我们就去把他干掉，一则呢可以从他那边借一些粮食来补贴山寨、哦、借讲得很客气，
借啊、哦、
就是抢啦，对，一定就是抢啦、嗯、补贴收入啊，对，然后二来呢我们可以请李应入伙，
对啊，因为李应现在已经跟祝家庄
对啊对啊、嗯、闹翻了嘛，而且李应也算是蛮好像蛮有义气的这样子哈。他说那我呢不才愿意亲自带一批人马下山攻打祝家庄、
哦、
不打下祝家庄誓不回山、
哦、是啊、嗯哦、
这个叫什么下军令状、
嗯、
古代就说我愿意怎么样怎样、哦、如果不成我就自愿这个人提头来见就对了、哦、
这么严重啊，
对，当然讲是讲讲大话的时候都豪气干云嘛，对不对？等到没成功再回来跪地求饶当然不会了，宋江是觉得有把握了，我们人马那么多打一个祝家庄算什么、嗯、对，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晁盖当然问一下军师啊，吴用嘛，他脑筋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吴用就说嗯，这样也有道理的，好了，这与其他一天到晚找我们麻烦哦，干脆我们对不对？一来去借粮，二来，
嗯，收服了他们，
对对，收服他们，然后让把李应也加进来，我们这个又可以再更壮大了嘛，嗯、对，好，结果呢， 晁盖说好吧，那先就把杨雄跟石秀放了。然后所以你看宋江讲话还是很有分量，
是啊，
这个老二虽然是老二呢，这感觉也蛮像老大的。好，然后就叫宋江花荣带一队人马，然后林冲还有王英，就是那个色色的那一个，带领另外
矮
脚虎，对对对，带领另外一队人马兵分两路攻打祝家庄。我们战争片开始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就是要打鼓嘛，鼓上就有一个跳蚤在跳，叫做鼓上蚤。好，那宋江，这时候已经是兵马的，已经不是说贼寇，在祝家庄附近安营扎寨，还有这个帐篷就对了，这已经有点军事，所以我说今天是战争片。那决定说，我派一个人去探路，
是，
看看祝家庄的虚实啊，比如你要从哪里攻啊，他们守卫如何啊，有几个监视器啊，没有了，这是现代的事。好，那李逵听了就说，哥哥，只不过打死几只苍蝇而已，不必如此大惊小怪。对，
几只苍蝇，
对呀，好久没杀人了，可以带两三百个兄弟杀进去，把这个鸟庄上的人都砍了。哇，李逵就是这种口气。
对啊，而且这庄上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坏人啊，大家都是佃户吧，不是就种田吗？
对啊，庄种田佃户应该不会住在里面，里面就是那些庄客啦，就是里面帮忙打杂干活的人这样子。问题就是说这个他口气很大，打死几只苍蝇而已，对不对？而且他看来他的嗜好是杀人，好久没杀人，手会痒，就让我去把这个鸟装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他嘴里淡出鸟来，就是很喜欢讲鸟，可见鸟自古以来就是用来这个骂人的话。结果宋江就呵斥李达说，你这家伙不要胡说，先滚一边去，叫你的时候再来。这个只有宋江治得
住，可以骂他。
对对，李逵对他是百依百顺这样。然后说完就说，石秀跟杨林，你们比较熟，对不对？你们去探路这样子。好，那石秀就假扮成樵夫。
是，
石秀需要假扮樵夫吗？
石秀啊，
他之前不就是樵夫吗？
重回本业，
重回本业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进了一家酒店，酒店里呢摆着一些兵器。酒店里摆兵器哦，
他每个是祝家庄里面吗？
祝家庄附近，对。然后每个人身上都穿一件黄背心，背心背面都写着一个大大的祝，
是，
一般背心不写个兵啊、卒啊、勇啊，对不对？他写祝，换句话说，那这应该都是祝家庄的了。
所以我说他杀的人应该有包含到一些无辜的百姓吧？因为这边你看背心都写个祝了。
对，所以石秀就问一个老汉说：“老人家，你请问这里什么风俗啊？怎么家家户户门前都插着刀？
对啊，
对不对？而且还这个穿着这个背心。”老汉就说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这里早晚要大开杀戒。你想活命就赶快走。”石秀说：“小人原来是贩枣子的。因为赔本了，就流落到这里，靠着卖柴火为生。今天就刚好走到这里，这里看起来一片安宁啊，怎么会大开杀戒呢？”老汉说：“客官，你当真不知情啊？这里叫祝家村，兄弟三人得罪了梁山好汉，梁山好汉已经派人来杀我们了。祝家庄命令我们都准备好武器，一听号令就互相接应。所以他已经动员了。
对嘛？所以不是只有祝家庄，是祝家整个村。
这祝家他整个，包括他的附近的佃户，全部都要穿上背心，然后都要准备刀子放在门口，全部全体动员就对了哈。”那石秀，所以你看情报员就要干这种事。石秀说：“那这里有多少人？”老汉说：“光是祝家庄就有一两万人。旁边还有东西两个村接应。而且西村有一个叫扈三娘。
东村那个是李应嘛？
对，
已经闹翻了。
对，西村这个叫一丈青。
扈三娘。
对，扈三娘的外号叫一丈青，武功非常厉害。他而且我们这里的路是像迷宫一样的路，进来容易出去难。”其实这种在过去甚至欧洲也有，我在马祖什么也看，就是说我这个村庄盖的路，我不让它一条直的，我就弯来弯去弯来弯去，
走迷宫。
对，这样走迷宫，因为这样子万一什么，比如海盗来了啊，敌人来了，他找不到路，他很难找到路啊。你当地人熟嘛，我看到路就知道，就比如要逃走或什么的，那外地人来就会在里面迷路，走来走去走不出来，所以很多古代的房子都是盖这样子的。那他说我们这里的房子就是盖成这样，你要进来很容易，出去就很难。哇，这石秀一听就哭了。
哭了。
嘿，演戏
这么厉害啊，说哭就哭啊，
演技不错，对不对？不愧是男二啊，就哭起来，跪下来求老汉说：“爷爷，小人不小心走到这里来的，还请爷爷给小人指一条活路。小人愿意把这一单财送给爷爷，因为没有钱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这一单财送给你，那你求你指我一条活路。”哎，那所以因为老汉也没有提防嘛，看起来。
老实人，
对啊，老实人就这个卖财的嘛，对不对？就老汉就把财收下了，还给了他一点钱和食物。
对啊，对，真的是很好的人，
很好。他说：“你到这里哈，不要管路是宽是窄，你看到白杨树就转弯。
哦，
哎，这样就会走出正确的路。
那转弯如果是左右两边，到底要转哪一边啊？
这个不晓得，就是说他没有说转右还是转左，但是。”如果没有白杨树，你可能就往前走啊。如果有白杨树，你就要转弯，这样。他可能只有一个弯了哈。这个他就没有详细说。他说，反正呢，你白杨树就是记号就对了，因为当地人也不可能都记得，每一个都记得嘛，所以大家就知道说，看到白杨树就转弯这样。否则的话，你就会走到死路，走不出去这样子。哇，石秀就赶快叩谢老汉。这个时候呢，哎，听到外面吵吵闹闹的，哦，大家当然酒店里面大家都出来看热闹嘛。那石秀也跟着老汉出门一看，哎，看到七八十个人哦，压着这个杨林，杨林是跟石秀一起来的，
对对，一起混进来的，
对，他是假扮成那个法师
哦，
哎，帮人家解厌。厌就是讨厌的厌，下面一个鬼，就做噩梦帮你解梦的啦。古代还有这种解梦的法师，可是呢，不知道怎么被发现，就被抓到了。
被抓了，
哎，就说抓了一个细作，抓到一个奸细就对了。没有多久呢，就一群骑马的人簇拥着一个年少的壮士经过。石秀想说，这个年轻哇，穿的这么富贵，然后又骑在马上，大家簇拥的，应该就是祝彪了。就故意问那个老汉说：“哎，这位相公是谁？”老汉说：“他就是祝彪，是祝氏三杰里面最厉害的一个。
他是最小的那一个吗？”
对，最小的那个，就是对人家很刚刚很凶的那个，凶人家的那个哈。那石秀就拜谢说：“爷爷，请指点小人出去。”老汉说：“我恐怕今天晚上会有厮杀，你先在我家歇一晚，明天再走。”哦，这老汉也很好心。石秀就考虑了一下，要赶快走去报信呢，还是说再住一夜看看消息如何哈？那就先留下了。好，这留下的结果就出事情了，因为杨林被抓了嘛，
对，
然后石秀又没回来嘛，
是，
然后又听说祝家庄有抓到一个细作嘛，那宋江想说，搞不好两个都被抓了，
至少一个被抓了嘛，
对，直接杀进祝家庄，就也不管情报不情报了，众命令众人杀进祝家庄，然后到了祝家庄前面，哎，人家祝家庄真的不简单，还有吊桥呢。跟古代的城一样，有护城河的吊桥呢，已经被拽起来了。然后庄里面一点灯火都没有，一片黑暗。李逵就对着庄上大骂：“鸟贼出来！你黑旋风爷爷来了！”
他每次都自称是爷爷。
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庄上一点回应都没有。宋江这时候就忽然想起，那时候不是九天玄女有给他三本天书吗？
对对，
他想到天书上有一句写“临敌勿急躁”，
没错，
里面临敌人的时候不要急躁。那他现在就是犯了此计，没有弄清楚，对，你的情报员派出去没有弄清楚人家的地形、人家的配置，然后呢，也不知道对
进攻了，
也没有他们回这个回报，你就进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现在深入重地，没有敌军，
对，
那很简单嘛。一定是中埋伏了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他们都没有人守呢？我就是故意不守放你进来的嘛，所以他犯了大忌，所以赶快吩咐众人撤退。哇，这个时候独龙冈上千百支火把全部都点起来，原来人家早就四周都已经埋伏好了，
是，难怪那么安静。
对，然后门楼上的箭呢，像雨点一样嚓一直射过来，宋江连忙带人从原路返回，结果说属下说原路已经被堵塞了，已经被挡住了，当然你知道你从哪里退一定会把这个退挡住嘛，把你围困起来这样。然后宋江带着人四处找出路，刚走出不久，路又不通了，那大家就又被拦住了，又就大家那个他就叫众人，那我们向有房屋的地方走，那就跑到有房屋的地方去。那房屋我们不是讲说那个地方都是迷宫吗？
对。
而且他说走了一会儿，发现满地都是竹签，那铁基篱，就是那种铁的铁器的，对对对对，或者是鹿角， 反正你都是对对，弄来插的都丢啊！哇，所以你这样很不好走哎，对。然后众人就有点就惊慌失措，怎么办？这路这么难走，然后也找不到路，对不对？因为不熟嘛，就哎还好，石秀这时候找到他们了。
哦，
哎，石秀想哎看到兵来，赶快过去。哎，本来可能在老汉家睡觉的，一听到外面那么吵，
有动静了，
对，石秀就偷偷就跑过来帮他们带路这样子。然后走了五六里呢，就发现追兵越来越多。
嗯，
那当然他带路的好处就是他就知道该
白杨树
要转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路是不会走错。问题是说诶还追兵也都一直追来，结果石秀一看就说啊，他们有红灯笼做记号。
嗯，
因为他们在高的地方嘛，我们往哪个方向走，他就把红灯笼往那个方向。
哦，是。
对，所以呢底下人才知道，底下人就看说诶灯笼向右向东了，我们就向东追，灯笼向西我们就向西追。所以你看人家很厉害。对，还有空中侦察就对了，
对对对，
欸，所以我们往那一走，他们就把灯笼往那边扯，那这样怎么办？欸，
把灯笼射下来，
什么人啊？
花荣，
对对对对对，花荣，小李广开玩笑，一箭就把那个树影里的那盏红灯笼射掉了，
是
射掉之后，上面就没办法告诉说底下人往哪里逃了嘛，这梁山泊众人这才脱身。
哎，好惊险！
对，好惊险！回到营寨之后，还报说有些头目被抓走了，
嗯，
可能一些小头目这样子。好，宋江的心里就问着嘞，刚刚说大话，什么打下来不打下来，誓不回山，
对，
结果没想到第一场正式的大仗就打了败仗这样子，而且呢，祝家庄这时候开始砍树，
就是把那个记号砍掉，
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嘛，那把就白杨树都砍掉这样子。那你觉得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既然打祝家庄打不过，但就不能不打，那
就找他的仇家那个李应。
哦，找李应去帮忙，对不对？
对，
反正当初也找李应嘛，而且李应现在已经跟祝家庄已经结仇
了
嘛，闹翻了，势不两立了嘛，宋江就带着礼物去求见李应，很谦虚的跟李应求教。
是，
李应说：“我有病在身，我身体不好了。
”他也不想，
他不肯亲自出面相助，因为你直接帮反贼，对，帮到土匪，你好歹，你还是个正经人家，对不对？你也没有犯什么滔天大罪，像什么晁盖那劫身成钢，那非逃走不可嘛，对不对？那宋江就只好回去了。回去之后，大众头领再商量一番，说：“那也不能这样算了，我明天天亮再打。”对不对？
一定要打，
一定要打下来，天黑打，被人家设陷阱埋伏了，今天白天打。第二天梁山泊众人就出来了，远远的看着祝家庄，哇，挂了两面白旗。
是，
第一面上面写填平水泊擒晁盖，下一面写踏破梁山捉宋江。
哇，是，
直接去西南的，所以说祝家庄也很嚣张的，对不对？我要填平你梁山泊水泊了吧，摇晁盖抓起来，
宋江也抓，
对对，踏破梁山抓宋江，两个都抓起来这样子。哇，这大家看了当然是气得火冒三丈，所以以前打仗有时候还有打还比气的，比如说有些地方你攻城我攻不过，对不对？我就高挂免战牌嘛，我不跟你打，我把城门关起来，吊桥拉上去。这时候就有一些兵是负责出来骂人的，就站在前面骂你们这些龟孙子，你们没种，你们没胆，什么你们在你们都骂到对方生气，把门打开，我们就可以攻进去了。当然这时候不是这个样子，那可是这个时候宋江就发誓说，我要是打不下祝家庄，我就不回，永远不回梁山泊了。
那是不是军令状都下了吗？
军令状是讲啊，但是现在是这那时候讲可能是讲客气讲意思的。就是表示决心这样，但现在就真的气到，因为被人家当面这样侮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亲自带领前队的人马直奔祝家庄。哇，这时候对方来的厉害角色，一丈青，
就是
扈
三
娘，从西村带着几百个庄客赶来，
他们要帮忙这个，
帮忙这祝家庄嘛，对。结果呢，王英不是一起去了吗？
王英
那个色狼
是，
对，王英一看到扈三娘，我自动情我来跟他打，因为扈三娘长得可能不错吧，王英这色鬼就说主动请缨这样，那他想说把他收服了可以做压寨夫人，结果刚一站上去打就败给扈三娘，被抓走了。这 个，你就想一个矮矮的王英这样蛮色眯眯的过去跟扈三娘打，自己也可以抓他。结果
扈三娘的武功比他厉害了，
人家武功厉害，所以哎，王英被抓走了。然后祝家庄他们也有很多枪棒教师，就教他们使枪弄棒的。所以呢，双方对仗之余，梁山泊又两个头目被抓走。像就讲头目，这种都是小头目啦，没有名气的，但也被抓走。这样双方就继续厮杀。哎，林冲技高一筹，把扈三娘活捉了。抓到扈三娘了，这把对方最厉害的抓了。这样，然后宋江就命人连夜把扈三娘送上梁山泊，交给宋太公看管。为什么要把扈三娘送上梁山泊呢？这有点奇怪，对不对？还特别送回去，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。然后这时候吴用大家一看说，哎，大概不太听，因为送上去当然会报告嘛，说现在打得怎么样啊？说哎呀，打了第一次中埋伏啊，第二次现在什么王英也被抓了。吴用又再带着一队人马赶来，然后呢就问宋江，宋江就把两次兵败的经过讲给他听。结果他就是笑着，哎，他居然笑了。
吴用吗？
哎，吴用笑了，哥哥不用发愁，前几天哦，有一个叫做孙立的，他的外号叫病未迟，也是生病的病。你看，有之前有个病公所，现在有个病未迟。
未迟为什么？
未迟大概是讲未迟公了。那这个病大概，这个他大概也是脸黄黄的。反正这个不管他，他叫做孙立，站立的立。他说呢，他带人来投奔山寨。这个人非同小可哦，这个人现任登州兵马提辖。所以现在这个人是军人，或者说是警察。就你记得鲁智深、鲁达当初也是提辖，鲁提辖，对，他带了八个人来，听说哥哥攻打祝家庄不利，所以他特地献了一条计策，所以小弟连忙赶来禀告兄长，然后这八个人随后就到。那宋江正准备第三次攻打祝家庄嘛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扈三娘的哥哥扈成就带着酒肉来求见。
是，
请宋江放了他妹妹。宋江说，那你叫拿王英来交换啦，对不对？你们抓王英，我抓你们这个扈三娘来交换啦。可是呢，王英是被关在祝家庄的，扈成不敢去要人。扈成毕竟他们只是帮忙的人，他们也不是装这个祝家庄的人。那扈成只答应说，我不会出兵帮助祝家庄，我们不帮忙的啦。那如果有祝家庄的人逃到我们庄上，跟你们打的时候逃到我们庄上，我会把他抓来交给你们。
是，
就只能答应到这样。
那当初为什么扈三娘要去帮祝家庄呢？
其实他本来，其实这个人讲，扈三娘本来就跟祝家庄要好嘛，所以本来就会帮他。但现在因为扈三娘被抓了，所以扈成只好说，那我不帮他了，然后这样想办法把妹妹救回来嘛，说不定这样表态一下，说不定将来有个结果之后，那梁山泊会把扈三娘放了也不一定。那现在问题就孙立来了，这个兵马提下来的，带着八个人还有他的家属。连家属跟，因为 要投靠梁山泊都是家属要带来的啦，因为不然家属一定会被满门抄斩嘛。还有一队人马，然后呢，嘿，旗子还打着登州兵马提辖，所以他是穿着军服来的，
是
带着一群人，然后来到祝家庄的后门。那庄客看了呢，就赶快进去汇报。哇，那枪棒教师一听说啊，登州提下来了，赶快开门迎接。
是，
哇，官兵来帮我们嘞，对不对？这样下我们就大有希望了。孙立进庄之后就说，哎，小弟是奉总兵之命来防御梁山贼寇，路过这里的时候呢，顺便想过来看望哥哥，哎，却看见村口驻扎着很多人马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就从小路绕到后门，这才见到了哥哥。哥哥当然是客气，就见到大哥了。教头就说，村口驻扎的人马就是梁山的贼寇，我们正在跟他们作战。孙立就笑着说，嘿嘿，小弟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是也想帮哥哥抓几个贼寇。
他们看到人就叫哥哥啊，也不认识。
对，就是大哥的意思。我们如果讲大哥就比较那个。那教头就知道这孙立有本事的啊，可就很高兴，就答应了。而且祝彪呢，看到孙立连家属都带来了，当然也没有怀疑嘛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如果是贼寇，怎么还会有家属呢？应该是真的是他这个提辖是官兵没有错。然后好，双方再次交战，祝彪亲自带领一百多名骑兵迎战，花荣跟祝彪斗了十几个回合不见胜负，调转马头就走。祝彪敢不敢追来？
应该不敢吧，
不敢追来，不然花荣回头也一见啊，跟你学的那一招，对不对？收兵就回庄了，然后这一天不分胜负。第二天宋江的兵马又来叫阵，祝氏三杰又亲自出阵迎战，也没有取胜。然后这时候孙立看了就出来叫阵，孙立不是帮助家庄这边吗？
对，
孙立就出来叫阵，然后石秀就拍马来战孙立。石秀跟孙立两个人打了50个回合不分胜负。这时候呢，孙立就露了一个破绽，故意让石秀拿枪戳他，然后往旁边一甩一闪，转身把石秀从马上拎走了，直接把石秀抓走了。那这下子打赢了，对不 对，当场生擒石秀。那宋江一看赶快撤军，对。然后呢回来之后，孙立就问这个朱太公说总共抓了几个贼寇啊。朱太公就说算上刚抓的石秀一共7个。孙立说把他们都装进囚车，日后押上州府请赏，让天下人都知道祝家庄的厉害。所以这祝太公啊，祝家三兄弟应该都很高兴了，哇，抓了这么多这个贼寇这样子，大功一件，搞不好皇上封个官做也不一定。
那石秀知道被抓也是一个计谋吗？
当然知道啦，他石秀故意让他抓的。那梁山人马呢，就只好休整一番啦，然后还是不放，兵分四路包围了祝家庄。然后孙立带着十几个军士守在吊桥上，叫人呢用梁山旗号换下祝家庄的大旗，半夜把旗子换掉。
是啊，
对，本来是祝家庄的旗子，现在换成梁山泊的旗子。然后他里面带的人还会有很会唱歌的，他大声唱歌，他唱歌的目的妹妹你大胆你往前走啊！他唱歌的目的是报信对因为你不能直接去讲嘛，对，那听到歌声大家不会怀疑，但是另外两个人听到歌声呢，就砍死看守牢房的几十个庄客，把七个好汉救出来了。就他们的人不是混在祝家庄里面吗？就不但把祝家庄的棋子换成梁山泊的棋子，还把被抓的这个七个头目通通都放出来，放出来这等于里应外合啊，这等于从里面打出来。石秀一刀就砍死祝太公，然后众人又在后门点火，梁山泊好汉看到祝家庄里起火就奋力向前冲杀，
所以就是里应外合。
对对对，里应外合，就是因为相信孙立是这个
祝家庄那边的帮手，
祝家庄相信他是官府的人嘛，是来帮他的嘛，而且他又演绎出把石秀活捉了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更相信他，所以就安心啊。既然有官兵帮我们守着，就好呼呼大睡啊。结果官兵半夜把他换旗帜，然后这边放人，然后还点烧点火，然后这个祝虎老二看到庄里起火，赶他，因为他原来守在外面，赶快向庄里赶去，结果半路被砍死了。对，然后祝融战败了，往后逃往后门，然后李逵在后门一板斧剁死了，所以祝彪骑马逃到扈家庄，因为没地方去了嘛，只好往扈家庄逃。逃到扈家庄，你觉得扈城会怎样？
因为扈城要救妹妹，所以应该就是把祝彪也绑起来，
没错，把
要赎回，要赎回他的扈三娘。
对，石秀我没有，这个祝彪我有，扈城命人。那个石迁我没有的，祝彪我有，这个祝彪更值钱了，对不 对，把他绑住，然后亲自压着他去见宋江，恰好碰到李逵，李逵一板斧就把祝彪脑袋砍了，没办法，这是李逵，李逵难得可以杀人，我还管你的，那时候劫法场不是吗？他 连那个帮忙那个扶宋江的人他都要去砍了，他砍完那个主持法场的人还去砍，反正他就有人就想杀就对了。结果扈城跟庄客吓得四散而逃，然后李逵就杀红了眼冲进扈家庄，把扈城一家老小都杀掉对，然后把财物收出来装在车上，一把火把扈家庄给烧了。
可是扈家庄是要帮他的是要帮他们宋江的
他不管他也不知道他要帮谁他就是一个大老粗对啊。因为扈城绑住祝彪，然后李逵也不管，李逵想说你绑他去要干嘛，要献功，我通通给你杀了对啊，这我告诉你的丢了。好，这下子梁山泊大胜了，对不对？抓了400-500个人，夺得好马500多匹，牛羊数不胜数，粮食50万担，金银财宝无数可是李逵虽然杀了祝融跟祝彪，可是滥杀扈家满门，宋江就责罚他，对对，处罚关禁闭 啊，李逵说关就关，我只要杀得痛快就好，没关系啊。然后宋江也很聪明啊，他给村里每户人家送一担粮食。
哦，就住家庄跟那个户家庄的，
对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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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给他送粮食，等于说安抚他们一下。那其他的财物当然就运回山寨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梁山人马呢，就分为三路，连夜回到山寨。哦，那宋江就去请李胤来入伙嘛。哦，嗯，那但是李胤会答应入伙吗？对不对？
会吗？
哎，不知道哎。这个李胤会不会入伙？要怎么样让李胤入伙？人家好好的，你现在，哎，你们把户祝家庄都杀了，然后杀那么多无辜，我还去称入伙嘛？ 对,
啊，
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哎，王英不是打扈三娘的主意吗？就被扈三娘活捉了吗？扈三娘又被林冲活捉了吗？送上山去，他们两个人会不会在一起呢？
鲜花插在牛粪上，哎，
好，鲜花会不会插在牛粪上？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说。
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，无论是加油打气、发表感想、提出问题，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，我们都很欢迎哦。
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。
谢谢，拜拜，
拜拜。